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跟最近的汇率有关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听起来呢好像奇怪啊，很多人说你又不是搞金融的，你讲什么经济呢？最近呢主要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出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大跌，那个股市大跌，而这个大跌呢是从日本的198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跌幅，那次呢跌的呢就是惨不忍睹，并且受到日本的这个股市的这个跌幅呢，好像全球的股市呢都有这个跌的情况啊，那个跌的很多了，当时的美国的纳斯达克、标准普尔这个500指数都在跌啊，全球的德国的、英国的这个都在跌。那么所以呢那一天好像就是2024年的八月的第一个礼拜啊，刚刚开盘就跌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跌以后呢就有很多人很紧张了，我当天我就看见有很多这个网上啊，或者是有些新闻媒体呢就连篇累牍的出现了很大的文章，就是讲这个日本的经济就完蛋了，或者是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看衰了，并且呢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啊。我看那个文章的量很大，我呢这个心存怀疑啊，因为我大概略知一二，就这种大规模的黑天鹅出现，可能性不高。你说这个黑天鹅出现，那突然就是说某个地方打仗，好像孟加拉国前几天这个出现了群众的示威，把这个总理推翻了，那个一定会就是一种黑天鹅，这种效应啊，它会的。但是在股市的上上下下的这个变化里面，它不一定是黑天鹅。那就所以呢，我们的人呢习惯了这种阴谋论，一看见股市有上窜下跳，还有这个某些这个股市的大王抛售手头的股票，就把这些事情呢说得非常黑暗，说的那好像就是世界末日一样。那当然我那几天礼拜一礼拜二我看见了，我也没有和大家讲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动作而已。但是很多人不认为那是技术性的，就硬把这个事情呢说成这个经济结构的问题。那个我想这个股市跌了一天就搞出这么多的大文章，我那天晚上我是仔细的看了很多文章，看了那以后就是耸人听闻。那小一点呢就说日本呢这个问题很大，第二个说美国的经济问题很大，美元面临危机等等，那不就是个股市跌一下吗？好了，这个跌下来以后，这个文章呢我都还没有读完，到第二天好像礼拜二吧，这个日本的股市又升回去了，美国的股市也升回去了。那么升回去的幅度呢比跌的幅度还大，看了那个曲线呢反弹的很厉害，但是后面没人写文章了。也就是说你掉下来的时候，你不好的时候，那就是这个铺天盖地的文章说你不好，等到你的情况开始见好的时候呢又没有文章了啊，然后呢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会弹回去。所以这件事情啊，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不理性的很多啊，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很多。因为前两天这个国外的市场跌得非常的惨啊，那个很多美国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很多日本人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国内有很多朋友呢就觉得是个大问题了。那我也收到几个朋友问我有没有在这个外国股市上有涉足啊，如果涉的话那生活就会有问题了，问我怎么准备怎么样抵抗了。我呢首先说没有，我在股票上从来不投资啊，我的老老实实有钱就存在那里，没有什么大用哦。但是还好啊，别的美国人呢就惨了，讲了很多。那么甚至有些朋友呢也好心说，如果你真是不行那还是回国吧啊，这个的那个这个情况太惨了现在这样。我觉得一个技术的浮动都不需要有这么大的事吧啊，要讲这个股票的打跌成这样的，对于市场的影响程度就是一天之内的影响，它还不至于影响到国计民生了，那何况我们看看中国大陆这些房地产都已经暴雷这么久了啊，这个出口产业也暴雷很久了，也没有说这个国家要出什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大家就说 你自己小心啊，什么东西。我呢也感谢这朋友呢的确是有心，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市场的确是了解不多的。那么当然呢这一跌，这个专业人士的分析文章就多了，什么这个日本经济要惨败，美国经济不明朗，美国经济现在要跌回这个消退时期，加上呢中东的局势这么紧张，自从这个以色列把哈马斯的一个首领在伊朗打死，这个就要爆发第三次大战了。英国有群众示威，伊隆马斯克说英国有内战。我讲这些话都是，首先第一个是无知，第二个呢恐怕就是也没有责任啊，就是没有责任敢乱讲，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过呢讲回来，大家说那你帮美国帮日本去辩解干嘛呢？我倒不是想辩解，我只是讲这一次呢这个股市突然间大跌，它有些什么背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理由再多，日本股市创造了前天的从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这个呢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黑天鹅吗？这个灰犀牛吗？我觉得都不是，这个就是一个流动性问题。这个一碗水，这个哪边水高，那个哪边水低，水呢就往低处流，那么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落差啊，那么这个水就往那边流，就是流动性问题。那这个市场正常的一个运作，别把它说成一个黑天鹅啊。那么这次事情呢，这个暴跌从日本开始的。那么这个用英文的解释呢，我看就用了一个字叫做 yen carry trade。 这个字呢一看大家懂得， yen 就是日本的元， carry 就是带着， trade 就是带着贸易，就是日元的交易啊，就是以日元为主进行交易，就产生了这种流动性。这不是多大的一个事啊，就讲得非常大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原因就事实上有一批人，这批人呢就借着这个 yen 这个 carry trade， 用这个原则就赚钱。怎么说呢？日本的现在的银行利率很低，日本低息，日本银行现在的利息是 0.1， 那你要在日本银行能够借到钱，它的利息只有 0.1， 也就是基本上是白借给你的。我记得日本曾经还实行过零利息的，就是你存在银行的钱就是存的钱，没有利息，那你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到日本银行去借钱了，这主要是日本人自己啊，也有一些境外的，然后呢就把这个钱从日本银行拿出来以后就存到美国银行去，因为美国银行的高利息，美国银行呢 0.5 的利息，那么你在这个日本银行借50万存到美国银行的50万日元兑换成美金，有几万美金放在那个地方，它的利息有 0.5，那然后就生钱，生钱你呢就把这个再转看情况，这个就是流动啊，这就是流动。那么这个大概呢就基本上就是这次流动的情况啊，从日本借 0.1 的这个利息的银行贷款，然后再拿到美国的这个利息有 5% 的银行去做定存或者更高益的股市，这个叫做无风险套利。讲穿了就这么一回事。因为日本呢低利率是长期的，有些机构呢胆子很大，就把杠杆呢拉到了极致，导致利率呢稍微有一点变动，后续呢就是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那就是这次的情况。那么有的机构呢甚至做对冲锁定汇率的风险，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聪明。就比如在外汇市场上这已经存在很久的拿日元做汇率的这帮日本老太太啊，这帮老太太呢我们把它叫做渡边太太，今天的题目渡边夫人。这其实渡边夫人不是日本人创造的这个俗语啊，也不是说有个叫渡边的先生的太太就做空这个市场，不是的，这是指一群人，有的像中国大妈一样，但这些人呢是专门做这个汇率的。这些人呢因为1990年代英国有一本杂志叫 Economist， 叫经济学人杂志，他就发现日本呢有很多人呢是做这个汇市的啊，就是在日本借这个低利息的 这个贷款，然后放到美国银行存起来，就赚这个高额的利息。这个叫渡边夫人，英文呢叫做 Mrs. Watanabe。 Watanabe 是一个日本人的姓，日本人的姓呢最多的姓是铃木啊、佐藤啊等等，但是最多的是渡边，所以呢很多人呢都叫渡边。那么这个日本的在家里呢这个女人管钱的为主，所以呢把他们叫渡边太太，这个英文俗语叫 Mrs. Watanabe。 我事实上前两天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就看见外文的报刊，特别是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啊或者纽约时报，里面都提到这个 Mrs. Watanabe， 就是渡边的这个渡边夫人。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就是这些人他这个胆子太大了，借太多钱放在那个地方，现在这个日元呢这个汇率开始升高，美元的汇率开始下降，这就有点亏钱，赶快把钱拿出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技术性的流通的问题。那么渡边夫人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和服交易员啊，这个和服日文叫做 kimono， 叫 kimono trader。 所以一个叫 Mrs. Watanabe， 一个叫做kimono traders， 这两个都是外国人经常的，所以只要这两个字，特别是 Mrs. Watanabe 一讲这个，大家知道就怎么回事。所以前天那个大跌，大家就说这个渡边夫人的这个事情了。渡边夫人这个事实上不光是女的啊，事实上这个做这个我们叫零售的货币交易，就是靠货币的这个它的汇率啊来买进买出的这些人呢，男性也有，女性也有啊，男性好像还多一点，他们大概年龄呢30多到50多岁之间啊，也就是个壮年啊，不是年轻人。那么这些人呢，这个就是做这个买卖。那么这些人呢，由于日本的利率比较低，交易者呢可以通过保证金账户介入大量的日元，他是日本人嘛，并且呢购买其他这个利率高得多的这个货币，那不光是美元了，比方说土耳其的里拉也是他们买过的，还有墨西哥的 peso 这比索，还有南非的 lent， 这些都是他们常买的，这个呢就套利交易。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讲讲渡边夫人的。1980年代，就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当时是前眼角啊，日本的人均 GDP 是超过了美国，家庭财富达到了整个日本是17万亿美元。那么其中这个17万亿美元，1980年代在日本的其中有55%都是现金和银行的存款。日本呢这个比较小心的，他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拿利息，或者呢就把现金放在这里，但这笔钱很大，17万亿当中的55%，那差不多呢有接近8万亿美元是可以拿来投资的。这个呢就是当时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投资的资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为了刺激经济，那日本呢常年就维持零利息，或者是0.1%的利息，等于没有利息，所以你把钱存在银行里没有意义，因为钱就放在那里没动，也没拿你，但是不动。所以呢这个掌握日本家庭财政大权呢主要是主妇，我们就把他们叫做这个和服交易员，或者叫做渡边太太啊，就是他们。他们觉得这不行啦，因为我手头就这么点存款，那么如果不投资，那个我就不够晚年花销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投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那么他们对于把钱存在日本的银行里面那种微不足道的利息呢，他们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觉得在银行里定期存也只有 0.02% 的这个回报率，非常可笑。那么有些人还开玩笑说，如果到银行去办账户，这个路上这个车给砸破了胎啊，这个胎给砸了一个洞，那我光补这个胎我得几千日元呢，那我的利息就没了。所以就讲得这么可笑，所以呢想办法。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固有的形象，就电视上的日本的女性呢都很温柔啊，低眉细眼很温顺，但事实上呢日本的家庭主妇在家庭的这个财务上面是很有说话权的。日本的很多这个丈夫啊， 赚的钱工资又交给太太，然后太太给点零用钱，剩下怎么投资由太太来。所以日本是个典型的妇女管财权的这么一个社会啊，这个日本男人呢也就很习惯了。我们看过有一个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方面的一个专家叫松下幸之助啊，松下幸之助写了很多书的，我们都看过。他就说原来我做光棍的时候呢赚多少花多少，后来娶了太太呢，就丈夫呢还是管家庭大事，大事他拍板，但财钱呢交给老婆管。所以呢他过了说结了婚没几年，他赚的呢还是那个工资，每个月呢老婆也给他足够的零用钱，等他到每个月月底，老婆告诉他每个月呢有不少的盈余已经买放在这个银行里，放在不同的外汇市场上已经赚钱了。哎，这个松下幸之助说我太太太牛了。那么日本的太太松下太太和渡边太太，像这些太太啊，特别是我们把它俗称成渡边太太，他们有些哪个方面的优势呢？啊，他们有几个优势的。第一个，日本的渡边太太有钱，因为日本的丈夫的工资卡都交在家里，由太太来管，每个月丈夫只是拿定额的零花钱，那么等于说家里的所有的收入都是由太太来掌握的，所以呢，太太呢是有投资的自由。第二个，太太有闲，我们说太太留在家里，她干嘛呢？照顾孩子，做家务事。日本是全世界的家用电器最发达的国家，全自动的家用电器，无论洗碗、洗衣服、扫地、抹地，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电器做的，那家务活就少了。又加上呢，日本的中小学实行就近入学，那么孩子呢都不要走多远，背个书包就走了，远一点坐校车，所以呢还有社会有安全，母亲又不要接送，所以孩子到学校去了，这帮妈妈呢手头有钱又有时间，有足够的空闲时间给自己去整活。比方说有些人出去打工赚零花钱，或者有些人干脆呢就是投资搞钱。那么日本呢就近入学造成了日本的这些渡边太太的这些朋友们呢都是左邻右舍，那都是太太，都在家里，都是一个人，丈夫都上班，所以这样呢就日本形成了很多非常密切的主妇的小圈子啊。这一堆人大家在一起啊，他们在一起呢讨论什么东西呢？推荐项目嘛，投资的经验。第三个呢就是日本这些渡边太太呢很有头脑啊，我们的印象里面说这些日本的主妇啊是找不到工作，在家里靠丈夫养。其实日本的主妇年轻的时候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对各种专业知识的接受度非常高，有文化也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在厨房、面膜、投资间他们切换自如，是有文化的一批主妇。虽然银行利息这么不争气，他们果然的就把目光投向这个利率较高的外汇的存款、外国债券等等，这个海外的投资是他们共同做的。2003年上半年，就包括渡边太太在内的日本个人投资者买下了27000亿日元的外国债券，当时占了整个日本的外汇保证金1/3，是在渡边太太他们手上的，在全球的外汇市场上也是虎躯一震，占大数啊。2012年当时的安倍晋三取代这个野田佳彦成为日本的首相，上台以后呢就加速实施了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我们叫量宽货币政策，推出了以后日元对全国世界的主要货币的下跌超过30%，造成了股市的火爆和出口的改善，我们把它叫做安倍经济说，叫做 Abenomics 啊，这安倍晋三。那么安倍呢是妇女之友，因为在那以前一美元大概价值78日元，如果某位渡边太太决定投资78万日元，希望在6个月有3%的回报，他把日元换成美元以后呢，他呢就凭汇率就可以得到10000美元，这不就赚到了吗？汇率这个太低了。如果6个月以后这个78万日元呢就可以赚到10300美元的 这个汇率，那这个就可以赚到一万啊，就是78万日元。那么这个3%的回报就达成了。如果你拿赚到10003这个美元的这个回报，那就是3%的回报达到了。但是呢，这个安倍晋三大笔一挥，不是73，以美元可以兑换98日元，那么等于呢又多了很多钱，那就相当于价值是这个我看看呢，114万5500美元啊，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丢下去的那个78万日元，那就价值就增加了，就变成了有100万日元的这么大的这个投资，因为它的货币值低了。那么为了更好的投资呢，这些渡边太太呢就经常在线下开沙龙啊，他们到咖啡厅啊，大家看体育比赛一样坐在那里，大家讲讲家里的孩子丈夫，然后呢就看这个股票。当然这些渡边太太呢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啊，但2006年7月份日本结束零利率政策以后，日美的利率的差距呢逐渐的减小，紧接着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不断的降低利率，失去了高息的这个货币的魅力。再加上有人认为日本金融机构相对健全，日元成为重要的避险的货币，日元呢步步走高，所以渡边太太呢也出现了亏损的情况，所以他们呢就抛售欧美资产，就导致了欧美股市大跌。所以欧美股市大跌跟渡边太太有关，而欧美股市对日本的股市呢又有传导作用，这样日本股市的激烈的震荡呢就变成了有外部的这个原因，是渡边太太搞得欧美的股市跌，欧美股市跌又引起日本的股市跌。所以呢，我们这个上刚刚过去的礼拜一，现在叫做黑色的礼拜一，就是渡边太太早前借了大量的日元，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国外的高溢这个市场的这个套利，是他们做出来的原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日元现在加息了，这个呢就导致了这个借贷成本提高，没有办法，只能先卖日本美国的资产来还贷款，于是呢日本股市崩了，美股呢也带崩了，机构呢本来还能够看一看，但杠杆太高，所以呢也就血流成河，有了黑色的礼拜一之说。不过呢，日本这些渡边太太都是静悄悄地进行外汇的交易，他们的丈夫并不知情，因为日本人在朋友之间很少谈及钱的问题，所以呢，不光老公不知道，老公的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把股市搞成这个样子，老公都不知道是家里老婆干的。就连日本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2007年那次次贷危机导致一批家庭破产，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家里的这个太太们是这么庞大厉害的群体，不光投资这个实体货币，还投资比特币。所以呢，这边渡边太太呢在国际舞台上呢现在就出了名了啊，知名的对冲基金也就盯上了日本的渡边太太这群散户，从澳元到阿根廷的债券，从美元到巴西的这个雷亚尔，渡边太太呢基本上是先赚后赔，没有例外，太贪了，绑在上面。更加悲催的就是他们的丈夫呢不知道，这个知不知道到现在未必都知道，有的呢是察觉以后也不敢问，这太太厉害，毕竟老婆们除了掌握保险柜的钥匙，她还掌握了菜刀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呢丈夫要吃饭你得听太太的，所以亏也亏。所以呢大家说，哎呀，只有日本的女人那么风光啊，不是的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一群财力不凡善于捕捉投资机会的家庭主妇群体，我们呢把它叫做中国大妈啊。中国大妈在街上跳舞，大家知道中国大妈控制钱去买股买东西是很重要的。这个中国大妈呢是各个城市街道小广场舞的主角，在私下上呢他们和渡边太太一样，也都是一些富婆和投资的高手，而老公呢一多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中国大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 Chinese 大妈， 世界闻名。2013年，国际黄金价格闪崩大跌，那就是他们做的这个做成的这个问题了。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大批这个神秘的中国民众是在2013年4月15号，国际黄金价格这个大跌的时候，中国的大妈呢就冲进金铺去买黄金，买实体的，出手阔绰，一次呢就买几公斤黄金。这个呢就等到世界的金价没有完全跌下去，一下呢就回涨了，就是大妈造成的。我们就讲讲这个不同。渡边太太喜欢外汇，中国大妈喜欢黄金。黄金被套以后呢，这些大妈呢还短期炒过楼，买楼，只不过后来房地产市场啊这个暴雷，房子也被套住了，这大妈都没吭气的。这大妈呢未必跟他们丈夫讲我手上套了多少套楼，但他们呢也套过楼啊，但是主要以黄金为主。现在呢随着大妈们都慢慢老去了，无论是中国大妈还是这个渡边太太都慢慢老了，他们的儿辈他们的孙辈也就长大了。那么他们呢就是想办法呢这个也搞钱，下一代的大妈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他们不想买黄金，这硬邦邦的东西没用，也不买楼，这些东西呢分分钟没用，买什么呢？他们喜欢买基金，就下一代，无论渡边太太的儿辈孙辈还是中国大妈的儿辈孙辈，买基金买得多。因为和外汇相比呢基金的门槛低，和黄金相比呢基金单价又很便宜。抱着早理财早发财的理念，这群呢跑步入场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基民仔仔，就是小广东话叫仔仔，就是小孩子。那这些人那么互相抄作业，总结保姆式的教育，还把基金经理呢捧成了自己的爱豆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什么全世界最好的坤坤，不是蔡徐坤，不是谢广坤，不是张坤，全世界最好的春春，不是李宇春，不是陈小春，而是刘彦春。所以他们崇拜的是，这是一些做基金的人。世界上最好的蓝蓝，不是伟蓝，不是阿蓝，而是葛蓝，这都是做基金的他们觉得的一些样板，这是中国现在的情况。那么这个中国现在的新一代这些仔仔们呢，他们也非常懂得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用10000块钱的本金能够买30多只基金，每名企业把鸡蛋放在32个篮子里，就是他们的想法，比他妈妈要聪明的。随着股市牛市熊市的反转的转换，基金涨跌呢也瞬息万变。所以这些孩子们呢砸钱呢非常疯狂，亏钱的时候呢也就非常悲伤。把鸡蛋放在很多篮子里是不假的，但是这些篮子是放在一个货架，都是基金，后来货架倒了，所以刚才讲的坤坤变成狗坤，葛兰变成了葛大妈，这种我们见的就很多了。鉴于这群2020后这个前后这个新增的6000多万的互联网基金的股民啊，也叫我们叫基民，有一大半都是90后啊，就是生得很晚，90后到现在20-30岁，他们呢现在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梦想的破灭，所以呢这个大家给他们一个外号啊，叫做90后，这个韭啊是韭菜的韭。那我们就知道日本有这个 Mrs. Watanabe， 就是有渡边太太啊，中国呢有中国大妈，然后呢有90后啊，这个韭是割韭菜的韭，是90后。我们知道渡边太太、中国大妈、90后都是民间资本当中的游击队和土八路，虽然大多数人是失败的，但是专业机构呢还是挺羡慕他们的。我们觉得这些大姨妈、大姨大妈、小妹妹，他们主要呢没有任何的规则的限制，就他们做事没规则的。那没规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他们有钱，所以他看不懂。他们呢也不考虑止损，他们什么叫止损？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终止损失啊，他们也不知道叫止损。 并且呢，他们把家庭的财富拿去投资，无论是买这个外汇，还是买这个黄金，还是买这个杂七杂八的基金，这些东西也没有通过家里啊，他就说这个老公们都不知道啊，这钱就给他们花了，买楼啊，这都砸在上面，老公一般不管，那个父母就更加不管，反正钱拿在手上，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弄了以后叫止损，他们也不知道，损了就损了，没了就没了，所以呢，他们也不害怕，反正够饭吃就行了。他们呢，还主要没有领导啊，没有意见，没有老板，没有同事，没有各种各种不同的这个狗屁意见的这个左右他们。主要是这些，无论是日本的渡边大太太，还是中国大妈，还是中国的这个九零后啊，这个韭菜的九零后，他们的领导不知情，丈夫不知道老婆在搞什么，这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搞什么，所以呢，完全没有。所以呢，这些呢，为什么我们说有很多金融机构挺羡慕他们呢？这就是这些机构觉得是奢侈，哪能够没有人限制，没有规矩，不需要止损，还没人管呢？好，这个就是讲到礼拜一，黑色礼拜一的一些背景啊，讲讲渡边太太的故事给大家听。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